白马进美郎家仁波切略传，顶礼传承上师。一，前世。白马进美郎家仁波切的前一世为翁波东至尊者，于1920年出生于甘孜州色达县襄阳乡格仔村。尊者一生持戒严谨，外比丘戒、内菩萨戒学处以及密乘三昧耶戒均清净无垢，且学识渊博，具足实证正量，为康区的著名上师。尊者从20岁就肩负起弘扬显密佛法的使命，担任西清大泽寺的金刚上师，并管理大泽寺的所有法务。除了负责许多重要的法事活动外，还致力于培育僧才，广弘教法，并引导僧俗二众的实修。尊者对大泽寺的影响极为深远，是宁玛嘎托西清派的传承在大泽寺的一位重要上师。尊者还在自己的出生地襄阳乡建立了大泽寺的分寺康玛寺，使故土的父老乡亲得到慈悲法语的滋润。翁波东至尊者是位正量极高的成就者。1959年，作为大泽寺的全权管理者，尊者受到批判迫害，身陷囹圄。当时从色达县城至大泽乡、襄阳乡都是崎岖山路，往返骑马也要数天的时间。尊者在被管制当中被派充当三地的信使，在不提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第二日5时前需将文档送达。经常有人会发现尊者在接到任务通知的第二日早晨仍然在色达草原上，但每次均能将文档依要求准时送达。当时许多人都知道此事而询问尊者，尊者都只说自己是走路送件的。尊者在康乐乡的桥梁建造工程中服役，一次在施工中，有一颗20人也无法搬动的巨大石块影响工程的进展。看管为刁难尊者，令尊者将石块移开。尊者先与看管开玩笑似的将石块放置更影响施工的地方，随后又将石块放置河中，令在场人目瞪口呆。这块大石至今于康乐乡仍可见到。在色达县大泽乡甘仲村，有一位在文革时曾与尊者同牢房，名叫仲衮的老人。他亲口告诉众人，当年在监狱中，任何人都不能携带随身物品。一日因缘成熟时，尊者问他是否想要一尊佛像作为此生顶礼的对镜，他连忙回答好。随后尊者在身上一扶，手中便拿着一尊小佛像，并告诉他，若你此生都不离这尊佛像，把它当作如意宝仔细珍藏，你此生财富健康都会具足圆满。他虽深信这是尊者伏藏取出的佛像，极为殊胜难得，但由于形势严峻，他也不敢随身携带，后来便将佛像藏于木地板的树节孔洞中，并在佛像身上系了一条红绳，外露藏于地板缝隙中。过了半个月，他循着原先红绳的位置要将佛像取出祈祷，却只见红绳，佛像已不知所踪。尊者被关监狱期间，看管人员总是再三地仔细将门锁锁好， 并反复检查，以防尊者逃走。但尊者依然经常被人发现在外活动，旁人问起如何出来，尊者就指着门板上的木钉子孔洞回答说，是从这里出去的。诸如此类令人啧啧称奇的事时常发生。尊者在动乱的年代显现出不可生计的神变，令众生与其结下法缘，于相续上种下解脱的种子。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即使有人心里明白尊者是一位成就者，具有非凡的内证功德，神通广大，不为时空所束缚，却仍然无法向尊者顶礼并领受加持。在狱中，尊者的身体遭受到许多次严刑拷打，然而尊者并未感受到任何痛苦，往往都神态自若地欢喜接受。每当有人私底下问起他的感受时，尊者总是回答，对这些打骂我的人，我内心并没有丝毫嗔恨心，这是修心的最好机会。我可以为度化一切父母众生而发心修安忍，修持施受法，把积极正面的态度，比如宽恕与爱给予他人，并且接受众生所有的苦痛以及他人的负面情绪，最后将此功德回向给所有打骂我的人，也回向给一切众生，我每天都会这样做。尊者总是带给身边人快乐的感受，不论情况有多困难，他的心里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在尊者圆寂前半年，经常将所获得不多的食物分给同牢房的人，自己食用极少分量。大家担心他的健康，但尊者的身体状况一直都无有不适。1966年，翁波东至尊者于新都桥视线圆寂。在其一生中，尊者不遗余力广述法床，利益众生。尊者当年的事迹，至今色达县城老一辈的人都知晓，也常讲述给后辈听闻。生生世世不离失，恒时享用圣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